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以前呢，我们一直没有想到啊，就是做房地产经纪啊，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，尤其是一名女性啊，可以想象，经常会碰到陌生的买家或者是卖家，然后单独的和他待在一个这个空的屋子里边，空间里头哈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就会受到一些言语啊、行为上的侮辱，甚至是攻击啊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这个现状，因为现在领取那个经纪人执照的人是越来越多，那么这个行业里面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。有的时候啊，你碰到一些你感觉不太对的情况呢，为了想要增加收入，为了想要拿到一个房源，或者是想要卖掉一个房子呢，他就会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不考虑可能存在的这个风险哈，这个呢就给那些不法分子啊也有一个可乘之机。
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，不光是适用于房地产界，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听一个电台的广播节目，是一个英文的主持人主持的啊，他那一天呢是接电话，他就是说从事各种行业的女性，我今天只接你们的电话，男的电话我一律不接，就是你从事各种行业的时候呢，你受到的别人的或者是占便宜，我们叫做吃豆腐啊，或者是赤裸裸的性侵，哎呦，那次那个电话触目惊心啊，有销售员，你知道销售员有时候拉广告啊，
嗯，
那客户很无赖啊，他有时候直接的间接，首先啊，哦，你要签我这广告啊。我这广告，因为他们那都是主流的啊，他都是说的几十万的，有的上百万的那种广告。怎么样，晚上吃顿饭吧？我问你，你吃不吃？就这么简单。我吃饭怎么着？我拿你我没干嘛吧？我不是就请你吃个饭吗？来不来？吃完饭啊，咱陪着再喝个酒吧。就一步一步的啊。还有一个女的是讲，她出差的时候是老板带着她出差啊，怎么着啊？出差的时候动手动脚之类的。好，这一点我们都知道。可是房地产呢，它确实比较独特。大家知道吗？在美国持有房地产经纪人执照的人90%是女的，对吧？这个是美国房地产协会公布的，也就是说大量的房地产经纪人是女，这是第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行业的第二个特点，就是这些卖房子的男男女女，他们在挂牌子的时候或者在过广告的时候附上照片，注意到没有这个特点。什么人做广告喜欢附照片呢？房地产经纪人，有的时候是律师，有的时候是做保险的，有必要吗？把自己的照片放那儿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必要，他就不放了。你见过很多其他的这个行业，你打开各种各样的平面的广告多了，对不对？你见过很多其他行业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把自己照片放在那儿的吗？很少吧。哎，就这些行业他需要。那你照片放在那儿的时候，谁都能看见了。说难听点，如果你这个女的年龄很大了或者怎么着的，她知道你年纪很轻，长得很漂亮，她也知道，那电话都是公开的，她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哦，你在什么什么街有个房子卖是吧，啊，我要买，你带我看一看，可是呢我现在上班很忙，我6点以后才下班，下班以后把一些什么孩子什么弄一弄，8点吧带我看，我就问你，你带不带，对不对？你不带有人带，对吧？
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哈。那个有一个人啊，叫做 Sarah， 他是在圣地亚哥啊，从其他地方搬去的。以前呢，他在外州的时候做那个汽车销售，结果后来去了这个圣地亚哥呢，他觉得做房地产经纪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还挺合适的啊，因为他做过销售嘛。再加上呢，他说这个第一不需要每天坐办公室。收入也比较丰厚啊，加州的这个房产你只要卖出去一个佣金就可以吃一个月两个月了，是吧？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，可以接送孩子啊，可以照顾孩子啊等等啊，而且拿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个执照呢又不是很困难，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做房地产经纪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接到一个电话了，一个电话是说在 Oceanside 的这个地方离圣地亚哥挺近的， 一个风景优美的这么一个地方，人家一个男的说我有个房子要卖，那这个对经纪人来说诱惑就更大了，原因是这就变成你是这个房子的挂牌经纪了，别的这个经纪人如果要来买这个房子也要分给你一部分佣金的， 对吧、
嗯、
所以呢人家说那你来看，他说好啊，我就来看房子，就是2021年，就是在疫情期间啊，八月份的一个夜晚，他就去一个下午吧，他就去人家办公室去了。去了以后，当然事先也不认识人家，这是个陌生人的电话。然后两人坐的聊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打电话约他来的这个男子，就椅子逐渐的就搬得越来越靠近他了，然后就开始手放到他腿上了，后来唰的一下抱住他亲吻啊什么的。他这时候真的吓了一跳，那个门大门离他大概5尺的距离，这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！后来对他这个，说实话，对他整个的职业还是有些影响的。
我们试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事这种行业呢，有的时候还需要啊把自己装扮得漂亮一点，
当
然你得承认吧。这个呢有点小遗憾，就是有一些女性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房地产协会啊公布的这个报告，他们有时候为了使自己的销售更加成功一点，据说是有一短一长，叫做裙子越短越好，高跟鞋的鞋跟越高越好，
嗯，
你知道吗？有这个，
这个和佣金成正比，
成正比。
对，
那么顺便我也纠正一下，我刚才说90%不对，是66%。
嗯
啊，美国房地产协会公布的持有房地产销售证书的这些人呢，他们的就是男女的比例是66%是女的。什么是90%呢？是这些人当中是被认为独立签约人，90%。
对，
所谓90%，就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 Uber 那个情况一样。
没错，没错。
你不是我这家公司的员工，我给你张桌子什么之类的啊，你在我这儿呢。你要卖的话，你挂在我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名下，注意这个挂这个字儿，知道吧？所以什么医疗保险什么那些都不在我这儿。那么当你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的时候呢，你只是一个独立签约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受一个东西的保护，叫 Title 7，就是叫 Title 7，对不对？什么叫 Title 7呢？ Title 7就是如果一个人是隶属于一家公司的话，那么假如人家对你有什么年龄歧视啦、性别歧视啦、性的骚扰啊，
就工作场所吧。
对，
对吧？
你看我们都有时候听说过啊，一个公司有性骚扰现象，主管性骚扰下面一个，哎，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叫人事部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向这个主管的更上一级的投诉等等。可是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人事部不管你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我这儿的一个全职的一个员工啊，所以他们还有这个问题。你刚才讲的这个 Sarah 这个事情，就是你说他碰到一个客人，你刚才说什么椅子越拉越近，对不
对？
对
对，
直接在
手就上去了，
手又
摸上去了。对，
但是他也没有强暴啊，就是他也走了。对，他站起来就说了，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，什么就走了。那所以后来呢，人家警察呢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提出起诉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他回去以后呢是把这个事情跟公司汇报了，但是他决定不起诉，因为想想坦率讲，你说这个起诉你得到什么呢？
嗯，
首先这个男的所做的一系列的动作他都可以不承认。
对，
你拍下来了，旁边有人看着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咱们现在说的是性侵性骚扰这方面，一会儿因为今天的故事好几个呢啊，其他还有不是性侵的攻击呢，也都有
攻击，死亡都有，
死亡都有，咱们一会儿再讲一些故事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房地产经纪人这个行业啊。尽管有的时候呢，让人感到非常的羡慕，有灵活的工作时间，那个也不要坐我办公室。同时呢，如果你是这个销售技巧比较好、运气比较好的话，收入还很可观啊。所以呢，有不少的人，尤其是女性啊，特别适合，因为她是灵活的工作时间嘛。女性又大多数又肩负着做母亲的这个职责，所以接送孩子呀，等等呢，如果孩子生病什么，基本上都是母亲请假嘛，所以对女性来说呢，又特别合适啊。于是呢，这个情况呢就变得 我们讲的就是职场上都受到这个骚扰或者是受到攻击啊，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了，所以必须要提起警惕来。而且呢，刚才说过了，你必须得承认，就是这个尤其是女性的经纪人，她那个外表长相和她那个打扮呢，实际上是和她的叫做成功息息相关的，
对，
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。而且有数据表明啊，刚才说了，裙子穿得越短，那个高跟鞋越高，跟他的那个收入啊，跟他的销售都是成正比的，这就说明实际上是有直接的联系的。但是这些女性呢，当然也会引起很多不法分子的这个
起了歹意了，
起了歹意了。他们认为说，哎呦，这样的一个弱子女性，然后又是单独的待在一起，一个空的房子里边，就给了他们这个有机可乘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哈。刚才说 Sarah 她受到那次的性侵或者性攻击之后，她回家以后就买了电击枪了，辣椒枪都配备好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去真正的，他到警察局去备了个案，但是没有起诉啊，认为说，这个事儿就不起诉了。可是，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呀，那个有一个治疗师啊，他就治了好几个来自于房地产行业的这个女性的经纪人，他们都是在工作场所，就是在给人家看房子的时候，受到性侵了。
嗯。举例来说啊，这个叫做 Beverly Carter， 这个是领域里面比较著名的一个人物。这事情当然是发生的年代是比较久了一点了哈，这个应该是2014年
吧。
2014年啊，讲一下2014年。如果首先呢，我们先澄清，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吓唬大家啊，不是说哎呦这个不能干了，这里多危险，不是。我们真正的目的，其实第一汇报给大家目前看到的一些这样的事实，第二就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吧。其实好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有保护的办法，比如说两人结伴或者说过了多少几点钟不接或者什么，然后查那个打电话人的背景什么什么，因为你在明处他在暗处，你的照片挂在那儿，你的电话挂在那儿，可是打电话这人你知道是谁啊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是要看房子啊。有一种人是说起了歹意是真的要看房子，但是一看就你一个人，就他两人在
吃个豆腐
啊，吃个豆腐什么之类的。但有的人是根本没有钱，没有不想买房子，他就是一看你这个照片，一看什么，他打个电话把你骗到那儿去，反正他知道是个空房子。那 Beverly Carter 就是这么回事。而且这个更可怕，这我觉得就没房子，没得房子，这个完全没房子。因为作案的那是一对夫妻呀，
对，
你这怎么办呢？你这个还
防不胜防，
你这还不信呢？那有个女的在那儿呢，对不对？一男一女夫妻俩，这个绝对安全呢。但没想到下手的是俩人一起下呀，那女的帮着一起绑啊，这案子稍微复杂一点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一男一女就把这个 Beverly 啊就给杀害了。当时他在这个 Beverly 在回家以前给家里老公孩子发了个手机短信还是打个电话，他就说等着我，我一会儿回去吃饭。这发生在阿肯色州啊，我回家吃饭去了，这一下四天没回来啊。
嗯，
你讲。
他打电话说我要回家吃饭，但是在回家吃饭之前他说我要去一个地方，最后今天最后一个客人我要去帮他售一个房子，去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当然后来
四天以后才发现尸体，
就发现尸体了。后来警察把这对夫妻给逮捕了哈，没几天就逮捕了。逮捕之后，男的判了个无期徒刑，女的呢因为帮凶嘛，也是共谋，所以判了个30年的这个有期徒刑。那么当然房地产的经纪人协会呢，实际上一直在提高这方面的警觉啊，同时也告诉经纪人说是要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。就是刚才说过了，晚上如果你出去的话，基本上最好单人就别出去啊，如果出去的话最好约个人，然后白天出去你不管是到哪儿去，给家人给朋友或者给你的秘书给公司留一个地址，我要去哪儿去了，这个也是重要的。同时你去的一个地方在洛杉矶，在咱们这个大的城市纽约什么的不会有大的问题，在乡村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你那个手机要有信号，别到去了一个地方没信号，那你连求救都没有办法了。最好把手机上放一个那个就是快速的那个求救的那个按钮，只要按一个按钮，不要拨什么号码，它马上就打出去了，这种是挺有用的。而且有一些女性的经纪人呢， 甚至现在都携带手枪了，
嗯、
都带枪或者是电击枪啊，带在身上。有这个持枪证，申请持枪证什么的，所以这种各种的这个措施呢也有。然后，最近在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当中进行调查的时候说，经纪人在这个职场当中啊，到底有多少人是受过就是危险，或者是有性侵啊，或者是有这个攻击啊、吃豆腐这种情况，好像98%的人是说没碰到，没碰到啊，只有2%的人说是碰到过，所以。整体的情况还是不错，但是呢，这你就怕个别的情况，你碰到这种歹徒，不是就比较麻烦吗？
对，Rachel DeSalvo， DeSalvo 呢，他41岁啊，在新泽西和纽约这一带卖房子卖了12年。哎呦，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在过去这个12年呢，从语言的攻击啊，到动手动脚啊，他说多了去了哈。他说，但是有一件事呢，让他印象非常深，就是有一次啊，他给一个人。”卖房子，然后那个人呢，就是希望把这个房子、啊、卖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价钱。反正他们俩在谈的时候，因为房地产经纪人他懂啊，他有时候他会给你些建议，你别这乱抬价，乱抬价没人买，这对不对？有价无市，这不是自己看着舒服，对不对？可能俩人在谈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脾气就上来了，抡起一把斧子，不是要砸他呀，抡起一把斧子冲到院子的门口，因为那院子那儿呢挂着。Rachel DeSalvo 的那个牌子嘛，
嗯，对，
拿着那个斧头就一阵狂劈啊，一边那个狂劈，一边的口出脏话骂他，把他吓得要死，这生意也别做了，
对，
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这担惊受怕，生意也别做，还是惹了这么一身的麻烦。但是呢，这就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事其他的销售业啊、服务业，很多的时候，其实坦率讲，我们前段时间讲，在我们这儿。一个城市抓到一个就是卖淫的老鸨，然后后来什么他的下面的这些服务的女郎起诉他什么之类的，不是我们也讲过这类似的事情吗？
嗯，
他原本就是个按摩店，就是一个正常的按摩店，那这些女人就是正常的给客人按摩，但是客人一问你提不提供这个服务，不提供，转身走了，知道吧？
对，
所以他后来变成这么一个。那么在这房地产有时候也有这样，有的时候他就给你这个暗示那个暗示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他看你接不接，你不接我找别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有这个问题。
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刚才说过了，这个竞争蛮激烈的，就是有很多情况之下呢，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哈，就是一个电话来了，晚上你去还是不去？如果你就是说，他是一个 catch 21哈，就是有
22
这个经纪人就说了，说这个你如果去的话。可能有点自己有点不太，就是感觉到不是特别的放心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你肯定知道，接下来他可以打另外的一个人呢、啊。有的是人要去啊，有的人是有人要去啊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反正因为身边的那个认识的经纪人啊什么的特别多啊，在这个华人里头很多也都是经纪人，好像在华人里头还没太听说这样的情况啊。但是呢，在主流当中，说实话还是有的。因为我看这个统计数字呢，是说2021年，在全美国大概有25名房地产的专业人士就是死于在工作场所当中，那就是看房子或者是被别人行凶给这个弄死了呗。
对，Donna Hessler 53岁，2019年的时候呢，他在丹佛那个地方从事房地产销售这个行业，那当时呢。他正在给一个人家、啊、卖房子，那我们知道卖房子呢，那个里面空房子里面放一些传单啊什么之类的、那个时候呢差不多要收摊了，一想一个周末嘛，然后他就把他那些传单呢、啊、和那些介绍的文件呢整理整理就准备回家了，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敲门声，一个大汉呢、啊、手里拿的据说是老12尺是吧，12寸的、啊、对，12寸一把刀，而且手里还拿个喷雾器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有，在这个离山林比较近的人都有一种东西叫做 bear spray，
对，
是喷熊的，
对，
就是受到熊的那个攻击的时候呢，你拿这个冲着熊一喷，熊就走，他可能大概不喜欢这个味道吧，啊，拿着一个喷熊的那个喷雾器啊，照着他脸上就喷，然后抡着那个12寸的刀就过来了，但是这一位大汉呢、啊，他没有了解到一个情况，这53岁的当呢，见得多了。在他的脚踝骨那个地方插了一把手枪啊，
对，
他之前就准备的，他拔出枪来，他没对这人打，其实我觉得 一枪就把他崩了，就绝对是正当的，绝对没问题。你又拿着刀又拿这个，
对，
但是还是朝着放了一枪空枪，哇，这一下把这人吓着了，这真枪啊，这小转头就跑，跑你就没事了。四天以后抓了，就这男的，16年徒刑，
对，
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对，所以刚才这个女的呢，后来她还教其他的经纪人，说是携带枪支呢，她帮他们训练什么的。那个刚才说的 Beverly Carter， 她不是受害了吗？那个女性的经纪人，
对，
她的儿子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就是用她的名字，她妈妈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啊，在经纪人当中呢，要提高呼吁他们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啊，给他们提供职业的培训啊，让他们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啊等等。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保护，就是说保护自己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啊，因为他也说了，他这个儿子也说了，他说赚钱固然重要，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保护你的生命更重要了。